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从第九章开始讲。我相信他是随迁徒的候鸟离开的。临走那天早晨，他好好的整理了他的星球，他仔细将活火山打扫干净。它有两座活火山，它们用来加热早餐很方便，还有座死火山，但就像他说的，以后的事谁知道呢？所以他也清扫了死火山。如果打扫干净，火山就会慢慢的燃烧，不会突然喷发。火山喷发和烟抽的火差不多。显然在地球上我们显得太小了，没办法清理火山，所以他们带来了许多麻烦。小王子还有点伤感地拔除了最后几株猴面包树的幼苗，他觉得自己是不会回来的，但这些熟悉的劳动在那个早晨显得特别温馨。他给花浇了最后一次水，准备把它放到玻璃罩里。这时他发现自己很想哭，再见，但他没有回答再见。花儿咳嗽了，但这不是因为他着凉了。我以前很累，他终于开口了。对不起，祝你幸福。他很惊讶，花儿居然没有责怪他。他愣住了，玻璃罩也停在了半空，他无法解释这种平静的甜蜜。是的，我是爱你的。花儿说，你却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是我的错。没关系，但你跟我一样笨。祝你幸福，把玻璃罩拿走吧，我再也不想要它了。可是会有风啊，我的感冒没那么严重，夜里凉爽的空气对我有好处，我可是花呀。可是会有昆虫和野兽的，我愿意忍受三条毛毛虫，因为我想认识蝴蝶，听说蝴蝶很漂亮，否则谁来探望我呢？你就要去远方啦。至于大动物，我可不怕，我有爪子的。他天真的露出了那四根刺，接着他又说：“别磨蹭了，你这让我很难受的。既然你决定要离开，那就走吧。”因为他不希望让小王子看到他流泪。这朵花还真是骄傲啊。离他最近的是325、326、327、328、329、330号小行星。他开始访问这些小行星，既为了找到合适的职业，也为了学习知识。第一颗小行星上住着的是国王，国王身穿装饰着貂皮的紫色长袍，坐在简单而又很气派的宝座上。有个子民过来了，看到小王子时，国王惊喜地说。听到这句话，小王子心里想，他怎么会认识我，我可从来没见过他。 他不知道对国王来说，世界很简单，所有人都是他的子民。走近点，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。国王说，他为终于当上某个人的国王而感到自豪。小王子环顾四周，想找个位子坐下，但整个星球都被豪华的貂皮长袍给盖住了，所以他只能继续站着。由于很累，他打了个哈欠。在国王面前打哈欠是违反礼仪的行为。这位君主说，我禁止你打哈欠。
我忍不住呀。
小王子非常不好意思地说，
唉，我走了很长的路，中间又没有睡觉。
这时国王说，那我命令你打哈欠。唉，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别人打哈欠了，我很想看人打哈欠啊！快点，再打几个，这是命令。
你吓到我了，我打不出来。
小王子涨红了脸说：“国王回答说：“那我命令你，有时候打，有时候不打。”他说的磕磕巴巴，似乎很生气，因为国王最在乎的是他的权威得到尊重。他容忍不了反抗，他是个专注的君主，但他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所以他颁布的命令总是合情合理的。
如果我命令，
他常常说，
如果我命令某位将军变成海鸟，而将军并没有服从，那不是将军的错，那是我的错。
我可以坐下吗？
小王子胆怯地问。
我命令你坐下。
国王回答说，同时很威风地朝着里面拉了拉他那件貂皮长袍。但小王子感到好奇，这个星球很小，国王能统治什么呢？
陛下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。
我命令你问我。
陛下，你都统治些啥呀？
一切。
国王非常简明地回答。
什么？
国王并不说话，只是挥了挥手，表示他说的一切，包括他的星球，包括其他星球和恒星。
你统治这一切呀？
是的。
看来他不仅是专制的君主，还是宇宙之王。
星星也听你的话吗？
当然。
国王说，
他们都非常听话，我绝不容忍背叛。
这种权力让小王子感到惊奇，要是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权力，那每天就不只可以看44次日落了，而是可以看72次，甚至100次、200次，还不用搬动椅子。由于因为想起了那个被他遗忘的星球而感到伤心，小王子鼓起勇气请求国王帮他一个忙。
我想看看日落，请你帮帮忙，请命令太阳下山。
假如我命令某位将军像蝴蝶那样在花丛间飞舞，或者创作一部悲剧， 或者变成海鸟，然后将军并没有执行我的命令，那么这是谁的错呢？
是你的错。
小王子坚定地说。
对呀，你不能命令别人去做他做不到的事儿啊。
国王说，权威首先是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之上，如果你命令你的人民去跳海，他们就会起来造反。我有权利要求大家服从，那是因为我的命令都是合理的。
那我的日落呢？
小王子提醒国王，因为他提出问题之后从来不会忘记。
你会得到日落的。
我会命令太阳落下，
但我依旧科学的统治方法，
但我要依旧科学的统治方法，
等到合适的时机再下命令。
那是什么时候呢？
王子边回答边翻着一本很厚的历书。
大概是在今天合适的时机大概是7:40。到时候你会发现我的命令得到了很好的遵守。
小王子打了个哈欠，他很遗憾看不到日落，然后他觉得有点无聊了。
我在这没事做，我要走了。
别走。
国王说，他很骄傲，终于有一个子民。
别走，我让你当部长。
什么部长？
司法部长。
可是这里连可以审判的人都没有。
那可说不准。
国王说，我还没有彻底的巡视过我的。
国王说，我还没有彻底的巡视过我的王国。我年纪很大了，这里也没有容纳马车的空间，走路是很累的。
哦，但我已经看过啦。
小王子又弯下了腰，看着这个星球的另外一面，那边也没有人。
那你可以审判自己啊。
国王说，
这是最难的，审判自己要比审判别人难得多。如果你能正确的审判自己，那你就是真正的聪明人。
我想审判自己，在哪里都可以啊，不必非要在这个星球上生活。
我相信在我的星球上某个地方有只老鼠，夜里我能听见它的动静。夜里我能听见它的动静。你可以审判这只老鼠，你可以偶尔判处他死刑，那他的生命就随你处置了。不过你每次都要饶他不死，这里有一只老鼠。
我不喜欢判死刑，我想我该走了。
不许走。
小王子虽然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，但又不想让这位年老的君主难过。
如果陛下你希望你的命令得到遵守，那么你可以给我下的合理的命令，比如说你可以命令我1分钟以后就离开。我觉得合适的时机已经到了。
国王没有回答。国王没有回答。小王子犹豫了片刻，然后叹了口气，就动身了。
我任命你当我的大使。
国王大声地说，他摆出 高高在上的气派。
大人真的是很奇怪呢，
小王子心里想，继续踏上他的旅程。第二个星球上住着是一个虚荣的人。
有个崇拜者也看望我了。
那个人看到小王子从远处过来，就赶紧大喊，因为在虚荣的人看来，所有人都是他的崇拜者。
你好，你的帽子很好玩。
哼，这也是用来挥舞的，
虚荣的人说，当人群朝我欢呼时，我就用它表达谢意，可是从没有人到这里过。
真的吗？
小王子问，他没有完全听明白。
哎，你拍拍手吧，
虚荣的人指点他说。小王子拍了拍手，虚荣的人拿起帽子，谦虚地表示感谢。
这比刚才访问国王好玩多了，
小王子心里想。他又拍了拍手，虚荣的人再次举起帽子致意。经过五分钟的练习之后，小王子厌倦了这个单调的游戏。
如果要让你把帽子摘掉，该怎么做呢？
但虚荣的人听不见他的话，虚荣的人只听得见赞美。
你真的非常崇拜我吗？崇拜是什么意思啊？
崇拜我就是承认我是全世界最优秀，穿的衣服最漂亮，最富裕和最聪明的人。
但你的星球只有你一个人啊，
帮帮忙吧，请你崇拜我。
我崇拜你。
小王子轻轻地耸了耸肩，不以为然地说，
但你怎么会觉得这很好玩呢？
小王子离开了。
大人们真是非常奇怪呢，
小王子心里想，继续踏上了他的旅程。随后，那个星球上住的着是爱喝酒的人。这次访问的时间很短，这让小王子伤感了很久。
你在干什么呢？
他对爱喝酒的人说。这人默默地坐在许多空瓶子和许多装满酒的瓶子旁边。我在喝酒，爱喝酒的人说，语气有点悲伤。
你为什么喝酒呢？
为了忘记。
忘记什么呀？
小王子问，他已经开始替这个人感到难过了。忘记我的羞愧，爱喝酒的人低着头说。
羞愧什么呢？
小王子问，他想帮帮这个人。
羞愧喝酒啊，
爱喝酒的人说完这句话就再也不肯开口了。小王子走了，他感到很迷惑。
大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奇怪呢，
小王子心里想着，继续踏上了他的旅程。第四个星球属于做生意的人，这个人特别忙。小王子到的时候，他连头都没有抬起来。
你好啊，
小王子说，
你的烟已经熄灭了。
三等于十五，你好，十五加七等于二十二，二十二加六等于二十八。啊，我没有空出去点它，二十六加五等于三十一。哇，总共是五亿啊，162,2731。
五亿什么呀？
咦，你怎么还在？五亿零一百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有很多事要做啊，我是个正经的人，我没有空说这话。二加五等于七，五亿
零一百多问什么啊？ 小王子又问。他提出问题之后，总是会得到答案不可。做生意的人抬起了头。
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四五十年了，中间只被打扰过三次。第一次是在22年前，当时知道从哪里掉下了一只金龟子，它发出了很响的逃声，害得我的家法出了四个错。第二次是在11年前，当时我得了关节炎，我缺乏运动，我没有空到处走走，我很正经的做事。第三次就是这一次，我刚刚说到了什么？五亿零一百啊，五亿零一百多干啥？
做生意的人明白，他再也别想得到安宁了。
五亿零一百多万个人，他们有时候在天空能看到的小东西，
苍蝇吗？
不是，是会发光的小东西。
蜜蜂？
不是啦，那些小东西是金黄色的，它能让人发出白日梦，但我是很正经的，我没有时间做白日梦。
哦，是星星。
没错，是星星。
你要五亿多颗星星干什么？
是五亿零一百一百六十二万两千七百三十一颗星星。
我是个正经的人，我讲求准确。
你要这些星星干什么？那他们来做什么吗？
是啊，
什么都不做，我拥有他们。
你拥有这么多颗星星？
是的，
但是我已经见过一位国王了，国王并不拥有，他们只是统治，这是非常不同的。
拥有星星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啊？
它能让我变得富有。
变得富裕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啊？
如果有人发现了更多星星，我就可以买下来。
这个家伙，小王子心里想，他的思考方式有点像那个爱喝酒的人，不过他还是有许多的问题。
那你如何能拥有星星？
那你说他们属于谁？不过他们还是有许多问题。你如何能拥有星星？
那你说他们属于谁？
做生意的人生气地回答。
我不知道，不属于这个人吧。
哼，那他们就属于我，因为我是最先想到的。
这样也行啊。
当然，假如你发现一颗不属于任何人的钻石，那么它就归你所有。假如你发现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岛屿，那么它就归你所有。假如你最先想到一个创意，并且注册了专利，那么它就归你所有。我拥有星星，是因为我在之前没有人想到拥有它们。
那倒是， 小王子说，你怎么处理这些星星呢？
我管理它们，我把它们数了又数。
做生意的人说，这件事很难，但我是个正经的人。小王子还是不满意。如果我拥有围巾，我可以围在脖子上带走，
但是我拥有花，如果我拥有花朵，我可以把花朵摘下来带走，但你不能把星星摘下来呀。
是的，但是我可以把它们放到银行里啊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
我会把星星的编号写在纸上，然后我会把这张重要的纸放到抽屉里。
就这样吗？
就这样。
这很好玩。
小王子心里想，甚至有点失意，
但这可不是非常正经的事。
关于什么是正经的事，小王子的看法和大人非常不同。
我再跟你说一遍吧，我拥有一朵花，我每天给它浇水，我拥有三座火山，我每周为它清扫，因为我连死火山也清扫了，谁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喷发呢？我对我拥有的火山和花朵来说都是有用的。 但你对星星有什么用呢？
做生意的人张开了嘴巴，却回答不出来，于是小王子离开了。
大人真是非常古怪啊，
他心里想，继续踏上了他的旅程。第五个星球非常奇怪，它是所有行星中，它是所有星球中最小的，那里的空间只能够容纳一盏路灯和一个撑灯的人。小王子无法解释，在茫浩的大对在浩茫的太空中，在某个既没有房屋也没有居民的星球上，路灯和掌灯的人有什么用。但他对自己说，
这个人也许很荒唐，然而他肯定没有国王、虚荣的人、做生意的人和爱酒的人，至少他的工作是有意义的。当他把路灯点亮，就好像带来了新的星星或者花朵；当他把路灯熄灭，就好像让那星星或者花朵去睡觉。这是一份美丽的职业，这份职业它是有用的，因为它美。
到达这个星球之后，他恭敬地和掌灯的人打了招呼。
你好，你为什么要把路灯熄灭呢？
这是规定。
掌灯的人说，早上好。
什么规定啊？
熄灯的规定。晚上好。
他又把路灯点亮。
但你为什么又点亮它呢？
这是规定。
我不明白。
不需要明白，规定就是规定。早上好。
他熄灭了路灯，然后用红手帕擦了擦额头。
我这份工作很辛苦，从前它比较合理，我早晨是一张呸呸呸。
我这份工作很辛苦，从前它比较合理，我早晨熄灯，晚上开灯，白天的其他时间我可以休息，夜晚的其他时间我可以睡觉。
后来呢？规定改了吗？
规定没有改。
掌灯的人说，这就是悲剧所在。这星球每年转得越来越快，规定却没有改变。
那又怎么样呢？
那么他现在每分钟转一圈，我连一秒的休息时间都没有，我每分钟都要点亮
和新月各一次。
哼，真好玩啊！你这里每天只有一分钟啊？
根本不好玩。掌灯的人说，我们已经说了一个月的话了。
啊，一个月？
是啊，30分钟，30天。晚上好。他点亮了路灯，小王子看着他，他爱上了这个如此尽忠职守的掌灯人。他记得以前，他只要把椅子搬动几步，就能看到日落。他想帮助这位朋友。
你知道吗？我有一种办法，可以让你休息休息。
我一直想休息的。
因为人是可以既忠诚陪既尽忠忠既尽职忠忠职守又想偷懒的。
小王子接着说，
你的星球很小，只要跨三步就能绕一圈。只要你走得足够慢，太阳就会永远在你的头上。你想让白天持续多长就持续多长。
这对我来说没有用的。整的人说，我想要的是睡觉。
那就没有办法啦。
是没有办法。早上好。他熄灭了路灯。
哦，这个家伙。
小王子继续踏上旅程里，继续踏上旅程时心里想，
他会被其他几个人嘲笑的。国王，虚荣的人，爱喝酒的人和做生意的人。可是在我看来，他是唯一不荒唐的人。也许只是因为他那么忙碌，却不是为了他自己。他惋惜地叹了口气，然后又说，这是唯一一个我愿意跟他交朋友的人，但他的星球实在是太小了，他容不下两个人。
小王子不敢承认的是，他为离开这个星球感到惋惜。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颗星球上，他每24小时就能看到1440次日落。第六颗星球比第五颗星球大10倍。住在上面的是个老先生，他写过很多很厚的书。
哇，来了个探险家。
他看到小王子时惊叹地说，小王子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，有点喘气。他已经走了很远的很远的路。
你从哪里来？
老先生问。
这本书写的是什么？你在这里是做什么的？
我是地理学家。
哦，地理学家是什么？
就是有学问的人。
他知道海洋、江河、城镇、山脉和沙漠的位置。
哦，这非常有趣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的职业。
他四周环顾地理学家的星球，但他从未见过如此壮美秀丽的景色。 真的好漂亮啊，你的星球，这里有海洋吗？
我不知道啊。
啊，那有沙吗？
我不知道啊。
城镇、江河和沙漠呢？
我也不知道啊。
但你是地理学家呀。
是的。
地理学家说，
但我不是探险家，我需要探险家、地理学家。
嘿，
我需要探险家。地理学家的职责不是走出去弄清楚外面有多少城镇、江河、山脉、海洋和沙漠。地理学家是很重要的，不能到处瞎逛。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办公室，但他可以接待探险家。他向探险家提出了问题，写下他们的回忆。如果
他觉得某个探险家的回忆有意思，就会派人去调查探险家的道德品质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说谎的探险家会给地理书带来灾难。喝了太多酒的探险家也是。
为什么？
因为喝醉的人看东西都是重影的。
然后地理学家会把一座山标铸成两座。
我认识某个人，他要去当探险家应该很糟糕。
也许吧。
当探险家的道德品质被证明是可靠的，人们就会调查得到发现。
哦，到水里去看看吗？
不，那太麻烦了。人们会要求探险家提供证据，比如说他发现了一座大山，我们就要求他带几块大石头回来。
地理学家突然变得很兴奋。
但是你是从远方来的，你是探险家，给我讲讲你的星球吧。
地理学家已经把登记簿翻开，削尖了他的铅笔。人们先用铅笔写下探险家的故事，等到探险家提供证据之后，再改用钢笔写。
请讲。
哦，我的星球，不是很好吃，但它特别小。我有三座火山，两座活火山，一座死火山，但很难说它们将来会不会喷发。
是很难说。
哦，还有朵花。
我们不收入花的。
为什么？这朵花很漂亮的。
因为花朵是瞬息即逝的。
瞬息即逝是什么意思？
地理书是图书馆中，地理书是图书中最宝贵的，它们永远都不会过时。山脉很少改变它的位置，海洋很少会变得干枯。我们书写的是永恒的事物。
但死火山可能会复活呀。那瞬息即逝是什么意思？
火山无论是死是活，在我们看来都是一样的。对我们来说，重要的是山，它不会改变的。
但瞬息即逝是什么意思呢？
他的意思是有迅速灭亡的危险。
我的花有迅速灭亡的危险？
当然。
我的花是瞬息即逝的，它只有四颗刺来保卫自己，免遭外部的侵害。我居然把它独自留在我的星球上。
这是他第一次感到后悔，但他鼓起勇气。
我下一站应该访问哪里呢？
地球。听说地球是很好的。
于是小王子离开了，不停地想着那朵花。所以第七个星球就是地球。地球可不是普通的星球哦，这里有111位国王，7000个地理学家，99万个做生意的人，750万个爱喝酒的人，3亿1100万虚荣的人，也就是说大约有21个大人。为了让你对地球的大小有个概念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在发明电灯以前，六大洲需要维持一支42511的人，2511人的大部队来管理路灯。如果从远处看，这会是很壮观的景象。这支部队的行动就像芭蕾舞剧那样整齐有序。首先出场的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长官。他们点亮路灯之后就去睡觉，然后跳着舞登场的是中国和西伯利亚的掌舵人，他们很快也退人幕后。接下来是俄罗斯和印度的掌舵人，接着是非洲和欧洲的，再接着是南美洲的，最后是北美洲的。他们轮流出现，绝对不会出错，这是相当壮观的场面。只有在北极掌灯的那个人，以及他在南极掌灯的同事，可以过着散漫逍遥的生活。他们每年只需要工作两次。今天故事先讲到这儿，我好像没有讲很多。今天是讲到了十六章。今天我们讲到16章，那我们先讲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